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时事聚焦栏目。今天节目内容是这样的，首先为您播送加拿大的著名律师证明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报道，然后是中共迫害法轮功学院的事实真相，节目的最后是人们见证法轮功神奇的真实故事。好，听众朋友，下面就让我们走入今天的时事聚焦。加拿大著名律师克莱夫·安士利于2006年4月27日就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作出书面证词。安士利在证词中表示，从中共迫害法轮功开始的1999年到2003年5月底，他居住在中国。在此期间，他每天都见证中共媒体对法轮功和法轮功修炼者持续不断的诽谤。他说，这是我所见到过的最极端、完全不合法的、十足的仇恨运动。历史上我所了解的唯一可与此相比的仇恨运动，是希特勒发起的针对犹太人的仇恨运动。下面是详细内容。
今年64岁的安士利律师在证词中说，我要说明的是，这场仇恨运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由中共中央电视台在几乎每一档新闻广播里进行的，并扩展到其他电视节目中。比如在互动式节目中，特邀观众与主持人讨论的今日话题、年轻人的节目以及有关文化节目等。安士利说，中共中央电视台和由其控制的其他电视机构以及出版业的媒体，在报道该期间的刑事犯罪和死刑犯时，总是随意地将那些被指控的罪犯称为法轮功习练者。他说，根据我的回忆，指称罪犯是法轮功成员这一点从来没有以任何方式得到证实。他举例说，有一次一个人在南京一家著名的面馆使用的配料里下了老鼠毒药，大约有40个客人因此而死亡。在逮捕报告及审判书中原本没有任何有关法轮功的内容，但是当电视台和出版媒体报道被告人的死刑时，却出现一个简短的声称，声称此人是法轮功学员，是李洪志先生的教导对他的影响，导致他谋杀了所有这些无辜的人。安士利观察到，这种指控惊人有效地大面积挑动起人们对法轮功的仇恨，但是没有任何证据用来证明这些指控。他指出，在李洪志先生的著作中，没有任何段落可以牵强附会地被解释为鼓励杀人或任何其他的刑事犯罪，或者有可能鼓励父母杀害孩子。事实上没有任何的证据来证实对法轮功的指控。安士利忧虑地观察到，中共媒体这些年的诽谤运动在他的朋友和同事中比其他的宣传更为有效。他说，这些年在观察中共电视台针对法轮功进行系统的仇恨尖刻的宣传过程中，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法轮功的发言人或同政府观点不同的人有机会反驳或表述任何不同的意见。这当然是中共电视台的标准做法，任何事情只有一种观点被表述，那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观点。
安士利说，自从2003年底他返回加拿大后，广泛接触了来自欧美和加拿大的法轮功学员，同时他继续关注着中国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他说，这场迫害已经达到了全面群体灭绝的程度，到目前已经证实近3000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要证实被杀害是非常困难的，实际的数字无疑上万。在过去的6年里，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在被关押后失踪了，家人再也没有他们的音讯，这还不包括在前面所提到的大约3000个死亡案例中，因为没有人能证实他们死亡。安士利说，在过去的几周已有证据表明在中国存在着死亡集中营，在那里法轮功学员被杀害，他们的器官被活体摘取，并在国际国内市场上出售，尸体随后在焚尸炉里被火化，这种罪行与纳粹德国的罪行非常相似。另一相似之处是，为了让德国人民被动地默许这种罪行，纳粹首先成功地将犹太人非人化， 必须要让犹太人看起来是完全邪恶的，不值得信赖的，不配享受公民的权利。事实上，在德国，犹太人确实被剥夺了公民的权利。同样的是，在今天的中国，法轮功学员被剥夺了宪法所赋予的一切公民权利。如果被指控犯罪，他们无权请律师，也无法诉诸法庭履行他们的权利。除此之外，他们还总是被毫无根据的指控谋杀、强奸、盗窃以及其他几乎所有严重的罪行。
安世利说，今天中共政权警告所有的雇主必须解雇法轮功雇员，而且不能雇佣其他的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的个人财产被收缴，而且被剥夺了任何可以谋生的渠道。安世利认为，中共中央电视台在伤害和迫害加拿大公民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他说，如果我们给他机会来散布对加拿大公民的仇恨，在加拿大直接针对加拿大公民，这是令人反感至极的。安世利也了解到，中共高层头目指令检查和检控人员用任何必要的手段来迫害法轮功。这些密语在中国的公安和司法部门被一致地认为就是允许谋杀和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中共政权并且颁布命令，任何法轮功学员死于审问，审问者无需受到惩罚。更有甚者，中共政权完全剥夺了法轮功学员的被宪法赋予的权利，特别是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的权利。中国所有的律师都被严格禁止为任何法轮功成员辩护，或者为他们所遭受的非法折磨寻求赔偿。安世利在证词中最后说，消灭法轮功的整个过程中使用的主要武器就是中国的电视和媒体，他们完全受控于中共政权。然而在加拿大，私人公司和公家公司可以竞争，并且任何被媒体攻击的受害人都有权进行反驳。我认为很清楚，这些中共的电视台申请进入加拿大，是中共政权直接操控加拿大华人的一个步骤，目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散布他们的舆论，并逃避加拿大的管制控制。
2006年9月12日，唐山地区的法轮功学员陈素香在发放真相资料时，被前区庄大队治保主任李志强劫持，保安对陈素香肆意毒打，致使他伤势严重。9月13日，陈素香被转到开平派出所，当天就离开了人世。
50岁的陈素香是唐山市开平区东窑下村村民，学法轮大法后，他身体健康，是村里公认的好人。为了让更多的民众知道大法的真相，不再受共产党的欺骗，他9月12日中午去前区庄小区发真相资料，被家住在那里的前区庄治保主任李志强看见。李志强把陈素香绑架到前区庄大队，伙同保安李建军等人毒打陈素香，用力拳打脚踢他的腰部、头部、眼部和腿部，造成大面积黑紫。陈素香的致命部位被打伤，瘫软在地上。在场还有该村妇联的刘小华等人。13日上午，陈素香被开平派出所绑架走，她的丈夫和母亲到开平派出所去要人，看到陈素香戴着手铐脚镣，精神恍惚。交谈中，陈素香讲了自己被恶人们野蛮殴打的事情。她的母亲看到她的腰部、耳后及腿部均有伤，眼部青肿。下午3点左右，陈素香说要上厕所，走路的时候已经开始摇晃，有2名女警架到厕所，等了好长时间也不见出来，进去一看，发现人已失去知觉，被送到金各庄矿医院时人已死亡。陈素香仅仅1天多的时间就被恶人毒打致死，希望正义之士关注此事，追查杀人凶手。
重庆九龙坡区街道办事处协党书记于富林等人以文化性精神障碍为由，把法轮功学员魏华强制送到精神病医院摧残。他被折磨得骨瘦如柴，左半身偏瘫，说话困难，并且大小便失禁。下面是详细内容。
57岁的魏华家住重庆谢家湾文化2楼45幢2单元，是谢家湾百货公司退休职工。1996年开始修炼大法，身心受益， 因坚持修炼被非法劳教两年，2001年至2003年被关押在重庆女子劳教所毛家山，遭受迫害。魏华经常向警察及有关人员讲法轮功真相，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行。2005年9月6日，重庆亚太峰会前夕，谢家湾街道派出所民警将魏华绑架到洗脑班，在洗脑班期间，魏华用绝食反对迫害。2005年10月18日，谢家湾街道办事处书记于富林和洗脑班杨志学等人，在魏华身心正常的情况下，以魏华患有文化性精神障碍为由，强迫魏华丈夫廖林甫签字同意将他送往精神病医院。在场的还有居委会主任杜昭君、谢家湾百货公司工人和两名医务人员。魏华被送到九龙坡区精神病医院石坪桥分院时，于富林刻意对医生说，这是法轮功，曾被劳教一年半。之后廖林甫多次去探望妻子，见魏华一切正常，多次提出接他回家，均遭到恶人的拒绝。11月22日，廖林甫再次去医院，见魏华身心正常，便放心去外地办事。岂料仅隔三天，也就是11月25日，医院突然下病危通知书，催促家人赶快接人。魏华的四妹连夜赶到医院，只见魏华奄奄一息瘫在床上，身上插着氧气管和导尿管，不认识人，不能说话，神志不清，呕吐、腹泻、发烧。重庆其他医院不愿接收，家人只好将魏华接回家。后来家属要求医院出示药单以了解情况，遭到护士长蛮横拒绝，还声称魏华送回去那天还好好的，公开否认魏华遭到迫害的事实。如今魏华左半身偏瘫，语言表达困难，大小便失禁，骨瘦如柴，应长期卧床，臀部的褥疮溃烂成一窟窿，在极度痛苦之中度日如年，已长达10个月。
听众朋友，现在经常听到人们对中国民众的道德水平的低下而忧心忡忡，议论纷纷，而且找不到好的办法来解决。大家想一想，中共当权者对信仰真善忍的人们残酷迫害，不让人们做好人，这难道不是社会上所有问题的关键所在吗？好，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送两则人们见证法轮功神奇的真实故事。第一个故事的名字是《医生连称是奇迹》。
山东冠县有一个小男孩，从小患有血小板减少综合症，俗称白血病，上了2-3年学就不得不退学在家，样子胖得吓人。2003年春天，孩子在澡堂洗澡时脚下一滑，一下摔在地上，额头上磕出了血，这一下血再也止不住了，一个劲儿的流。孩子的父亲吓坏了，赶紧把孩子送到了医院。医生一看情况严重，就一边抢救一边让孩子的父亲赶紧通知家里拿钱输血。孩子的妈妈一听到消息就吓坏了，她知道孩子的病就怕流血，一旦出血就凶多吉少。孩子的妈妈从前修炼过法轮功，1999年7月邪恶迫害大法以后就再也不敢练了，但她知道大法好，在这危急的时候，她知道只有师父能救孩子，她赶紧找到了一个大法学员，让他赶快到医院看看孩子。大法学员赶到医院一看，孩子还在急救室，钱已经花了几千块，医生能用的方法全用上了，但血还是没有止住，医生也表示无能为力了。大法学员走到病床前对孩子说，孩子别害怕，你就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一定没事，别停，一直念。孩子哼了一声表示同意。该大法学员也坐在床前，一遍一遍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求师父救救孩子。不一会儿，孩子的血慢慢停住了，倒再也不流了。孩子的父亲激动地说，神了，神了，法轮功太厉害了，我这可是亲眼看见了。在场的亲友无不感到惊奇。医生闻讯赶过来，一看孩子的血真的止住了，简直不敢相信， 连说奇迹奇迹。孩子第二天就出院了，孩子的父亲逢人就说，法轮功就是好，现在我让孩子和他妈先练，等以后我也要练。
下面请听，相信大法，母子的病都好了。
山东冠县某村有一年轻小伙子，几年前父亲就去世了，盖房娶亲都是他母亲一手操持的。2004年夏天，刚结婚半年的小伙子经常感到身体不舒服，去医院一检查是乙型肝炎，回来后不敢告诉妻子，吃药也不说是这种病。他们村有很多人修炼法轮功，其中有一个妇女几年前和她的病一样，通过修炼法轮功完全康复了，几年来没吃过一粒药。母亲就劝说儿子去试一试，小伙子也知道法轮功和电视上说的根本不是一回事，于是晚上就来到一老年大法弟子家里，正赶上大法弟子集体学法，他就坐在床上听，听着听着就睡着了。走时问他听懂了吗，他笑着摇了摇头。第二天中午，小伙子来到这位大法弟子家，连说奇怪，问他怎么回事，他说，这半年多来我从未睡过一个安稳觉，总是失眠做梦，昨天从你这回去一觉睡到天明9点多，你们这功真厉害，可昨天晚上我也没听明白什么啊。大法弟子笑了笑说，我们修炼大法是有能量的，是有法轮保护的，只要一进我们的场，比你调病啊要强得多了。小伙子从此以后啊，每天都来学法练功，过了一段时间到医院去复查，结果一切指标正常，一家人惊喜万分。他母亲也开始每天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几天以后，他母亲兴冲冲的来到这位大法弟子家，进门就说，你说师父咋这么好呢，我儿子的病好了，我这刚念了几天大法好，哎，可这几十年的头痛也好了，这功啊真好。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聚焦栏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星期再见。